大家好，我是可莉玩家。原神启动，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即将要过这个农历新年了啊！如果以台股的交易日来看，哈，只剩下六个交易日，就本周四个交易日，连同下周两个交易日，好，六个交易日啊，我们就要做虎年封关了。那中间呢，休十二天之后呢，展开兔年的行情。那兔年的行情呢，其实跟着基本面走，整个宏观经济面上大家在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情势到底如何。那上周啊，最近公布出来蛮多重要的经济数据，容我今天逐一来跟各位啊做一些说明了。那当然今天台股大涨，很多人说哇，这个年前出现了大涨，是不是预告了今年股市呢将会有不同于去年的格局。也就去年大家都知道台股是一个大熊市了，那全世界股市呢也都是纷纷下挫的，那基本上少的呢是大概跌个十几%了，多的呢都跌到两成三成，甚至跌幅将近四成的股市是比比皆是了。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四大指数跌最少的呢在一成内的是道琼指数，跌幅也将近10%。另外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跌幅呢全年达到20%，那纳萨克指数呢更是超过三成的一个全年跌幅，那更大的一个跌幅呢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全年跌幅达到36%，要逼近四成的一个全年跌势了。你说这个熊市的这个体型大不大？如果从费城半导体指数来看，那这个熊的体型还挺大的了。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这个全球货币的紧缩，央行的重价重量，也就是升息包括 QT 啦，这个全面的货币紧缩戳破了过去十多年来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泡沫，所以不单单股市下跌，包括债市也出现了大跌。如果我们可以彭博债券指数，彭博这个全球债券指数它是包括投资等级债跟公司债，这个指数呢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曾经一度这个全年的跌幅达到20%，这个跌幅可以讲说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跌幅。也就是说债券上很少这个看到全年出现下跌的，更不要讲说全年跌幅可以达到20%。所以呢全球债市去年这个蒸发这个资产减损达到将近10兆美金。那各位都知道有钱人其实都买了很多债券，所以去年有钱人呢这个是亏得很惨了。过去大家都觉得债券这个东西是保本，每一年我就领个3%2%的一个利息我也不嫌少，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钱多嘛，那我钱多呢我就是领一个固定收益，我也不要冒本金的风险。比如我们这样讲好了，假设说呢你只有100万台币，一年2%你肯定不过瘾，因为领个2万块连塞牙缝都不够。假设说你有100亿，那一年领个2亿，这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格局了。所以我们常讲说有钱都去买债券，因为呢债券是保本保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买投资等级债吧，我们一般讲说这个违约的几率非常低了。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我 是本金这么大，我干嘛去买股票冒这个股票涨跌的风险呢？对不对？更何况我买股票也没有一家公司可以保证永远这个股息不变呢，也没有一家公司跟你保证说我这个股价不会跌啊。所以股票是没保证的，但债券因为它是有保证，这个所谓的保息保本，如果是一个投资等级基本上违约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少见，所以我可以认定说呢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无风险的投资了。所以有钱人都喜欢买债券，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本金大，所以相对而言呢即使较小的一个年化报酬呢它都产生很大的一个现金流。可是去年不一样，去年债市大跌，所以有钱人也都吃到苦头了。这个不是只有股市跌啊，债市跌的是也不比股市轻啊。我们刚刚讲股市全年跌幅 20%， 债市的跌幅也逼近 20%。所以股债同跌，6:4比例的一个股六债四去年呢跌了 21%， 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个跌势了。那主要这个跌势这个资产的大幅减损，超过30兆美金的资产从股债市蒸发。那这个资产的减损最主要的原因背景，我们就讲说这个全球央行的紧缩嘛。那这个紧缩呢就是因为整个物价的高涨，这个物价的恶性通膨，所以造成央行采取了一致性而且是很积极的一个货币的紧缩，所导致了这个泡沫的一个戳破，这个过去十多年来股债房市这些金融资产这个价格持续推高，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货币政策，最主要就是钱很多，所以呢资金呢非常泛滥，而且成本非常低，就流向了这些投资的标的，那把这个泡沫越吹越大了嘛，到最后呢这个回收了这个泡沫就爆破了嘛， 好，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应该都懂了哈。倒不是去年出了什么经济上的大乱子，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大致上的这个经济还是维持一个成长的步调。虽然说经济到下半年呢、啊，这成长的力度啊，在明显的下往下掉了哈，就是趋缓哈，或者说呢，再开始下滑，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为什么资产价格跌这么多？哦，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经济上面的问题，我们应该讲说吧，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的问题。好，那这个货币政策的问题的归因，好、哦，又是因为这个物价的问题。那今年不一样哦，今年呢，这个货币政策可能不是主导今年资产价格一个主要的关注焦点哦，会转变成什么？会转变成是经济的问题。好、哦，所以为什么今天？在新的一年开始呢，跟各位来谈一下、哦、这个今年全球的经济的一个状况、哦、我们主要着眼点是这个美国的经济、哦、因为美国呢基本上全世界最大经济体，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动能呢基本上就可以是讲说全世界经济最主要的一个观察方向了、哦哦、所以今年的主轴，那资本市场的主轴呢在经济面，而不在所谓的我们去年讲的这个这个货币面、哦，好，那今年的经济面到底是如何呢？好，那个众说纷纭，有人说美国经济啊可以软着陆啦，好像高盛、哦、就是持这一派说法的最主要的一个大要角了哈。高盛一直坚持说美国今年可以软着陆，没问题哦，美国的经济很有韧性啊、哦，所以说呢，今年软着陆好、哦，可以抵抗联准会这么大的一个升息幅度啊。哦，那但也有人比较悲观、哦、认为说美国今年经济是要衰退、哦、这个是华尔街主流的看法。华尔街一般来讲投资机构也好，或者说呢经济学家也好，主流超过 50% 到 60% 认为说美国今年经济要衰退的、哦、那至于说联准会、哦、他去年12月给出的今年的经济的面向、哦、比较倾向是一个停滞性通货膨胀了、哦、因为他给出今年的 GDP 的增长、哦、下修到 0.5% 嘛，哦、核心 PCE 呢哦、上修到 3.5%， 失业率呢上修到 4.6%、哦、另外呢利率的峰值的中位数给到 5.1%、哦、那从这些经济的数据、哦、从他给出来这些数据、哦、你可以看出来联准会心中有想的一个可能的图像是这个停滞性通货膨胀。那我呢从今年啊、哦、最新公布出来的一些经济数据啊，我个人觉得啊哦、大概已经没有所谓的软着陆的可能了。尽管高盛、哦、鼎鼎大名的一个投资机构他认为是软着陆，但我个人认为美国经济大概没有软着陆的可能了、哦、今年大概就是经济衰退应该是一个肯定的事情了。那今年经济衰退肯定，只是说它衰退的一个幅度速度、哦、到底是硬着陆、哦、还是说呢温和的经济衰退，大概就这几个选项了、哦、没有大概其他太多的选项。你会问说那你凭什么这样武断的讲？好，那我提出几个、哦、最近、哦、发布出来的经济数据给各位参考、哦、看看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哦、第一个呢上周啊美国公布出来 ISM 的非制造业指数跌破50，而且跌得非常的厉害、哦、这个 ISM 的制造业指数呢单月大跌了7个点、哦、这是非常剧烈的一个下跌、哦、跌到了2020年5月来的低点、哦、大大不如预期、哦、这个制造业的指数呢出现了7个点，好，这个降幅呢是2020年4月来的最大的降幅，好，一下跌破50，好，跌到49.6，好，这是第一个，我等一下要跟各位报告的，好，第二个呢就是3个月跟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倒挂，好，而且呢这个利差达到了100个基点，好，这个可是有统计以来啊最大的利差，而且是首次见到超过100个基点的利差，好，那我们都知道。短长天期的殖利曲线出现负斜率，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倒挂、哦、这样一件事情呢通常都预告的是经济衰退。那联准会最重视的就是3个月跟10年期、哦、这两种、哦、这个利率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也是鲍尔最重视，他认为说3个月期的这个美债的殖利率呢最能贴近、哦、联准会的这个政策利率、哦、同时呢10年期我们看的是未来长期经济的表现、哦、这个所以这两个呢是绝对很重要、哦、去参考的两个殖利率、哦、而这两个殖利率呢出现了有记录以来首次见到有100个基点的一个利差，那就告诉你后面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非常高、哦、那第三个就是平均每小时的时薪的增幅已经趋缓、哦、过去我们来讲一段时间来讲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常的强劲、哦、它的韧性非常强、哦、美国缺工、哦、尤其服务业缺工的情况非常明显， 所以呢，薪资的这个增幅呢持续无法下降。但是在上周啊，最新公布出来的数据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薪资增幅很明显趋缓，已经创下2021年8月来的最低。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几个产业面的消息，第一个三星的利润率暴跌，另外就航运价格暴跌。那这两个其实跟景气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三星是全世界半导体巨擘，记忆体的部分啊，包括它也有晶圆代工的部分，甚至呢它也有手机啦，这些终端的消费电子产品，所以它蛮全面的。那它的这个利润暴跌啊，就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全面的这个半导体科技产品需求的这个疲弱。那航运价格呢，最近跌势也是非常重，那这个持续的下跌告诉各位，这个国际贸易啊，全球的贸易量在缩减，那我认为说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认为美国经济的整个衰退的信号灯已经全亮起来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三个月跟十年期国债殖利率的一个利差，这个利差从来没有过达到我们现在箭头所画的这个地方100个点，超过100个点是历史以来首见到。那各位可以看到，过去呢这个三个月跟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的利差持续的扩大，尤其是出现一个负利差的一个情况，通常呢随后呢各位看到都会发生所谓的经济衰退，这个粉红色的地方都是经济衰退，只是衰退的幅度速度跟时间周期不一样而已。等到呢这个利差开始回正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等于说十年期国债殖利率跟三个月期的这个国库券的殖率啊之间的利差啊，从我们刚刚讲负一百个点慢慢的收敛到正的一个利差了，也就是说十年期的国债殖率超过三个月期国库券的利率变成是一个正利差，等于说是变成是一个正斜率这个就回复到正常情况通常都会是在经济衰退的期间。那你会说为什么在经济衰退的期间呢利率会慢慢的这个转成正常呢？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经济衰退期间联准会就降息了嘛。当降息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利率会长天期的利率呢就很明显的它就会开始出现了这个跟短天期之间的一个相反的一个变动情况这就是利率这个利差会回正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开始降息了短天期的这个三个月期的国库券的利率会掉得非常快那长天期也会掉，但是呢基本上它掉的速度相对慢一点它会掉的这个比较少一点所以说利差就会回正那现在正好状况相反，各位看到上周出现一个很妙的状况十年期殖率出现史上也是有统计以来大概1970年代有这个债券利率统计以来最大的降幅，你可以看到一周降了这么多从来没有这样一周降超过这一次这么大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刚刚讲说会超过100个点呢？就是因为上一周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出现非常大的一个下掉就非常很明显的一个往下掉的一个状况那三个月期的没有掉那么多了这个所以十年期掉了这个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利差很明显的拉大了那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为什么掉了这么大呢？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那个 non-farm payroll 公布出来的数字好于预期嘛，就让市场信心大振，股市大涨，债市也出现了这个价格的一个上升，同步的走高的一个情况，所以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降幅。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海运价格崩盘，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呢是很多这个美东美西线各个航运线的这个价格走势图，各位看到这个价格走势图是崩的非常的可怕大致上整个海运各条线什么亚洲到美东啦、美西啦各条线现在目前呢较高点平均大概都跌掉七成了跌掉70%左右了甚至接近八成这样的一个运价大跌。那这个运价大跌最主要原因就是已经反映了全球贸易量的一个衰退以及预期未来整个贸易的悲观再加上呢最近据说这个海运呢现在目前船东都叫船开慢一点不要开那么快了我们可以慢慢走，第一个开慢一点也比较省油了第二个呢也没需要你开这么快了就慢慢开以防有更过剩的一个运力的情况所以从运价崩跌你也可以看出了这样子这个全世界的状况。那另外上周 公布出来这个失业率，单方 payroll 同时也公布这个每小时薪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每小时薪资啊，其实已经慢慢的它开始在往下掉，就是它一个增长的一个幅度慢慢开始在趋缓，但在趋缓基本上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就是缺工的情况没有那么紧俏了，那这个有利于什么，联准会啊不要再这么鹰派，那不要再这么鹰派的话，那市场就先期的出现大涨的回应了，因为现在市场开始在反应，就是说预期联准会又不要那么鹰那么鹰派了，又开始反应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是问题是坏消息啊，经济基本面的变坏这件事情不会改变，也就当市场涨一段时间涨一段幅度之后，它重新回过头来又要面对经济衰退跟企业获利衰退的双重挑战，所以我预估了不管台股今天的大涨或者是美股上周五的一个明显的走高，它的一个涨势都不会太持续了，也就是说它 也许它会再继续走高一段时间或一段幅度吧，但是它不可能变成是一个多头回升的行情，现在目前可能还远远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每周工时也出现下滑，一方面工资增长在趋缓，另外一方面呢也不需要这么多工作时数了，所以每周工时呢也明显的在往下掉，这也是上周 non-farm payroll 公布出来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上周我们看到失业率维持不变 3.7%， 同时呢这个新增的就业人数呢是新增就业人数呢其实也没有太差，大概差不多增加了20多万人吧，虽然说是比前几个月新增的就业人数来的少，但是也没有少的非常多。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统计出来新增的就业大部分都是 part time job，都不是一个 full time job， 就是不是一个全职工作，都是一个兼职工作，那兼职工作就是 pay hour， pay 这个一小时钟点在计算的，薪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比较有点像是打零工了这样的一个性质了，全职工作呢现在目前一般公司都停止招聘，或者说延后招聘，而比较采取的就是说先以钟点工的方式来因应人力结构上面的可能的一个短缺，或者说呢他需要人嘛，我就不要请一个正职人，我就请一个来兼职的，我的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所以不管怎么讲，即使失业率没有上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新增就业人数也没有明显的一个缩减，但是呢也不要太过乐观了，是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兼职人数，换言之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松动，那美国就业市场松动呢，就像我们刚刚所前面讲的，它其实是对美国经济即将衰退一个重要的讯号，因为美国现在目前所有总观宏观经济数据各方面来看，像目前最强韧的就是就业市场，一旦就业市场这一块这个区块开始松动的话，就代表它其实全面的其实它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松动，甚至往这个衰退的这条路上走这样一个情况。那刚不是讲说 ISM 非制造业指数一下跌了7个点吗，跌破50，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实在是用一个崩盘的一个方式在下挫的，那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只要跌破50这条分界线 ISM 非制造业指数通常告诉你后面就是要经济衰退，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情况08年、ISM 非制造业指数跌破50之后呢，哇好大的一个经济衰退来了，对不对？那2020年3月当时也短暂的跌破50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也是经济衰退，还有就是这个2000年科技泡沫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也是跌破50后面就是一个经济衰退，整个经济衰退三次的周期没有一次例外，就是 ISM 非制造业指数跌破50，所以 ISM 非制造业指数跌破50通常都是美国经济衰退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更何况我们刚刚讲了三个月期国库券跟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倒挂超过历史的一个记录，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上周的这个 non-farm payroll、非农业就业数据公布出来了，像每小时的工作时数啦、这个平均的每小时工资啦、都很明显的出现往下掉、甚至趋缓的一个状况，那告诉你就业市场已经没有那么 solid、就业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强韧、所以从这种种迹象再加上三星利润暴跌海运价格暴跌，我们可以做此推论，大胆的讲美国经济马上要衰退了，只是它衰退跌倒的一个姿势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狗吃屎的一个滑垒扑倒这样的一个中着陆的一个姿势呢，还是轻轻的蹲下去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温和衰退、现在这个 比较没有办法界定、但是衰退是肯定了、那你就会问说那衰退、那 跟股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一下我也跟各位报告、哦、到底衰退跟股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各位看到这个ISM 的非制造业指数的分项、哦、那我们看到蓝色的是12月、哦、红色的是11月，那各位可以看到、哦、这个特别注意、哦、就库存景气、哦、那我们一般讲非制造业是服务业、哦、服务业有什么库存呢？服务业一般来讲它的库存就是设备、哦、跟它的商品、哦、服务业要卖的商品，我们一般讲就是服务业的库存。那服务业的库存景气看的是什么？就看它有一点是情绪性的，就是说看这些厂商对于未来这些商品到底会被积压，设备会被积压的这种情绪，这种景气的一个看法。大家可以看到，哇，这个蓝色的柱状图大幅的往上升到 55.9， 那11月是 44.2， 升了这么多，代表什么？代表厂商，美国的服务业的厂商普遍看未来的库存要持续的大幅的上升。那当然就是看东西卖不掉嘛，就是服务业的部分就是东西卖不掉，这其实跟制造业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一致的了，就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至于说在其他的部分我们就略过先不看了，先大致上跟各位讲这样的一个我个人观察到的一个方向。那跟我们一向有关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总经跟投资面连接在一起。那我们如果把总经投资面连接在一起，我们就看看过去六次美国经济衰退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一个走势是怎么样。七次了，其中有一次没有经济衰退，那六次，这个七次里面有六次经济衰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经济衰退的一个周期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个蓝色的，在经济衰退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灰阶就经济衰退，其实它都是往下跌的，往下跌的，往下跌的，也就是说没有一次经济衰退股市不跌的。如果说呢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衰退，股市都是要跌的。那这样的一个跌势会跌多少呢？平均六次跌掉 32%， 32%。 那我们这次标普只有跌 20% 嘛，所以远远还没有达到过去六次经济衰退美国股市的平均跌幅。除非你认定说这一次美国不会经济衰退，像高盛一样的看法，认为软着陆经济不会衰退，那股市可能去年跌 20% 已经跌够了那但是如果你认定美国经济是衰退，今年是非常有可能是衰退那不管它衰退的幅度是怎么样，时间怎么样原则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股市都还是要再继续跌的，而且跌幅是要达到 32% 的，比如今年还要再继续跌是应该是一个肯定的事情了，只是说跌多少怎么跌的问题而已那过去呢，各位可以看到1970年代1974年然后呢1978年1982年代1990年2000年科技泡沫2008年次贷风暴种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个经济衰退大概平均它的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跌幅是 32%。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张字卡里面已经把六次的一个经济衰退从1963年到2019年它一个衰退原因把它列出来大部分都是一个基本面衰退了那也有所谓的 bubble 就泡沫性的衰退大部分都是基本面衰退加上泡沫性衰退时间周期1968年的12月到1970年的6月1972年的11月到1974年的9月第三次呢是1980年的12月到1982年的7月第四次是1990年的7月到1990年的10月，这次衰退的时间非常短那另外呢这一次衰退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它还是衰退。另外呢还有就是2000年的4月到2002年的9月以及呢2007年的10月开始出现衰退，一直到2009年的2月这等总共七次的一个衰退了对不起，是七次不是六次，七次的衰退。那这七次的衰退GDP 到底衰多少第一次呢衰的 GDP 是这个负的 0.6%， 第二次衰的比较重它的 GDP 的负成长是负的 3.2%， 1972年11月到1974年9月这次 GDP 超过 3% 的一个负增长这次主要是一个石油危机再加上漂亮50还有就是石油危机所以导致了一个泡沫再加上基本面的衰退所以它的衰退幅度非常大 3.2% 的幅度那1980年到1982年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它的这个衰退的幅度是 2.7% 再加上呢这个1990年的7月到10月衰退幅度比较少就是1.4%的一个负成长 它这个是货币紧缩造成的一个衰退，还有就科技泡沫。当时呢2000年的时候美国 GDP 并没有太明显的负增长，就-0.3%。还有08年次贷风暴的时候呢，负的成长是最大，5.1%。那平均下来衰退幅度是 2.2%。也就是说大概是在 2% 上下的一个衰退幅度。这是美国七次 GDP 衰退它的一个大致的衰退情况跟衰退幅度给各位参考。好，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今天下个结论吧。我们看到最近种种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各方面，我们已经，我个人应该已经可以很明确的跟各位报告，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经济要衰退了。那至于说它衰退的这个 GDP 的一个负增长到底是呢浅层衰退只有 0.3-0.6 呢，还是比较深层的 3.2 或 5.1 呢，现在目前无法定论，现在目前没有办法跟各位讲。那这一次的衰退大家可以看到它比较像是1972年到1974年那一次衰退，就是有泡沫再加上经济基本面的衰退。如果是有泡沫加经济基本面衰退的幅度应该不会太小，就是说经济衰退的幅度不会太小，我个人估计大概有在 2% 上下这样的一个衰退幅度，也就是回到了七次平均衰退的幅度，至少要回到这个地方，甚至它可能超过到 2.5 到3都有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股票市场大概我们现在讲说已经跌完了就太过乐观了，因为过去七次美国经济衰退平均来讲标准普尔500指数都要跌掉 32%， 去年才跌20嘛，那再跌下去十几趴我觉得今年再修正个十几趴的可能性也是并不小了，再讲往下掉的一个可能性并不小所以呢也许我们在投资上面，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还是比较谨慎一点的态度会比较好，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年其实是经济跟企业获利最大考验的一段时间了。以上呢仅就我这个礼拜所做的观察提供大家参考，我是阮慕驊，我们就下次见，拜拜。